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河北石家庄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用心走过每个瞬间。然后是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正念正行，走正修炼路。最后与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信师信法，修好自己才最安全。下面先请听用心走过每个瞬间。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开始了，回想这几年的修炼历程，写出来与大家交流，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把握好做资料的每一瞬间。我是长期从事资料点做资料的，这几年做资料的过程真是一个由易到难，由难到易的过程。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不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就谈一谈。刚开始学做资料的时候，别人一说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真是一点就透。从下载打印到剪切装钉，一步到位，非常快的就学会了。同修都说我学得快，可是做着做着问题就来了。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同修指着我做的小册子很不客气地说，你这是做的什么资料？你叫常人怎么看？我一看，可不是吗？原来只有中间一张页码是正确的，其余的都被排错页码了，而且不光是钉错了，关键是打印还打错了呢。怎么会这样的呢？哦，我一下想起来了，原来自己在昨天打印的时候有几张卡纸了，不是一起卡的，是跳着卡的，所以才造成我打印和装钉的错误。那为什么只有一张我能看到中间页码是对的呢，而别的都是错的呢？真是该找找自己了。原来是自己没有把心思用在做资料的每一瞬间上，而是一味的图快，想证实自己做得又快又好的心，这不是显示心吗？再加上我这个人做什么都爱着急，一着急就会出错。平时同修提醒我，我还不当回事，这有什么？不就是性格急躁点吗？这有什么不好？总比慢腾腾的人好吧？自己一点没意识到，还不断给自己找理由呢。这下好了，今天就让你明明白白的看到这会给救度世人造成多大的损失。今天幸亏是同修及时发现，要不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情严重，是该去死心的时候了。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了，难了。以前只是很机械地重复着每一个环节，并没有把心用在每一个环节上，每一个细节上，时间长了，旧势力看到了我的漏。我当时对自己说， 我以后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我做的每一份资料，认真仔细地走过自己应该走过的每个瞬间。旧势力，你们听着，我虽然这次没做好，但也不允许你们用我的漏去影响世人被救度。从此以后，我在每一个环节上很下功夫，努力克服自己急躁的情绪，让自己从打印、剪切到装钉真正做到一步到位。通过这次经历，让我又一次体会到从难到易的过程。真是做资料并不难，难就难在自己是否用心在做。只要用心地把握好做资料的每一瞬间，就能又快又好地制作出每一份资料，去救度世人。二，利用空余时间讲真相。我觉得讲真相其实有时并不用特意抽时间去讲，而是利用好我们和常人接触的一点一滴的时间，比如利用买东西的时间、骑自行车的时间、游玩的时间等等，凡是能和常人接触到的任何场所都行。还有我们接触到的陌生人，只要能和对方说上话，就能把真相讲给对方。因为是陌生人，所以你可能碰到各式各样的人群。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在街头摆摊卖书的。我上去跟他搭话，问了一些有关他卖书的情况后，我就把话题转到了讲真相的方面。我问他，你看过一些关于法轮功方面的小册子吗？谁知这个人立即对我摆了摆手，不说话了。我想我还没说到正题，你就不听了，那怎么行啊？我又追问了一句，难道你不想了解一下吗？谁知这个人什么话也不说，转身往前走。只见又有两个问书的年轻人，我等他们问完问题后，趁着两个年轻人挑书的时候，我又说话了。我说，你们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吗？这时那个卖书的老年人急了，对我说，你的脸皮可真厚，我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我真佩服你。他边说边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做出佩服我的样子。我平静地对他说，我只是想让你们明白真相，如果您不想让我救你，那我只能离开。老人不说话了，两个年轻人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我。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此的冷静，没有丝毫的怨恨和委屈。我这才明白师父为什么让我们向世人讲清真相了。我想，那就是一方面救度世人，另一方面就是在讲清真相中让自己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可别小看了在向世人讲真相的短短几分钟啊。我还遇到了一些受邪党文化毒害比较深的人，这样的人就比较难讲，你还真不能三言两语就把对方劝退了。我记得师父说过，要找出他的心结在哪里，这时我会先给他讲九瓶共产党里面的一些内容，打开他的心结，让他知道邪党到底不好在哪里，告诉他只有退党自救才是进入未来的最好办法。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要你一分钱，你就免受各种灾难的伤害，何乐而不为呢？有的人听后会点头同意退出，有的人则说考虑考虑吧。遇到这样的人，我马上递过去一本小册子，告诉他，你好好看一看，里面的内容很精彩，后面还有退党团队的电话传真，赶快给自己起个名字退出吧。如果遇到比较忙的人，你可先给他一本小册子或别的资料，让他先看一看，等有空了，你再找机会给他讲真相，帮他退出。尽量不要在别人忙的时候给他讲，这样一方面不礼貌，一方面会引起对方的反感，从而对你和大法造成误解，以后就不容易再让这个人明白真相了。讲的时候不要图人数，更不能图快，要给世人讲明白，真正让世人知道真相，明白真相。有时还不能光图自己讲的痛快，忘记了常人的感受。有时你是越想一口气让对方光听你说，可是效果就越不好。常人光听你说，他就不能给你提问题了，提不了问题，他也就很难好好听下去，有时还产生反感。所以我们既要在又快又短的时间里把真相清清楚楚地告诉对方，又不能让对方产生反感，还得让对方在很短的时间里听明白，做出自己的选择。三，我和同修之间是怎么解决矛盾的？另外，我再说一说，我和同修之间是怎么解决矛盾的。 说起这件事，我得先从我的网络谈起。我家的网线是和常人一起联网的。有一天，主管我们网络的常人找到我家，告诉我们，我家这根网线被甩掉了，要我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上网问题。而此时，我知道能上网的同修有两个人，都离我家不远。在学法小组上，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能上网的同修甲，想在同修乙不在的时候，我能从他那儿上网，把每周的资料下载到 U 盘上，我就可以不间断地做资料了。谁知这位同修甲指着一篇明慧网上的文章对我说，你看一看这篇文章。我一看是去掉怕心。哦，我已经看过了。他说，那我来念一念吧。我说，那好，那你就念一念吧。念完后，同修甲对我说，现在上网很方便的，只要去网通那儿一开通就解决问题了。还没等我说话，另一位同修对着同修甲也说话了，你那儿不也能上网吗？可我对上网还不熟练呢，现在好不容易才学会上网看资料，上网下载，你这不是对牛弹琴吗？同修甲说完后，脸立即沉下来了，大家看到他这样，谁也不说话了。过了一个星期，同修乙提起让同修甲上网看，不能时间太长，最好下载下来看比较安全的事。同修甲好像没听到似的说，我的突破封锁软件很安全，我想不会出什么安全问题的，再说安装的很全面，不存在不安全的因素。我说，你再学一学上网下载不就更好了吗？同修甲看着我没有吭声，大家此时的脸色都不好看，我心里也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不舒服。这一次大家在一起学法，我几乎没有和同修甲说一句话。等同修甲走后，同修丙对我说，今天你好像对同修甲有意见，是不是生气了，心里憋得慌，不想说是吧？我点了点头。回家后，我找了找自己，发现自己并没有做到师父要求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我要反省一下自己，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同修甲讲到的怕心。经过找自己，我发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心，那就是让对方毫不犹豫地接受自己建议的心，也就是强迫同修接受的心，这也是一种私心。还有对同修的语气没有做到真正用善心去打动对方，让对方完全明白自己真正是为他好，看来是自己有问题啊。明白问题的原因后，师父又给我安排了一次过关的机会，就是在事情过去两星期后的一天，同修甲再次提到这个问题。我用平静的语气说，其实我不想办理上网业务的原因是因为咱们这个学法小组加上你就有两个人都有能力上网，还有常人要甩开我家的网线也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公安局的人老找人家的麻烦，老想从人家那儿找到点我的一些情况，闹得人家很烦，不想再跟我家一条网线了。再有，小孩这一阵子迷上了网络游戏，每天吵着要上网，还有家人知道情况后更是反对我再上网了，一是担心，二是怕。我想我是修炼人，不能光想着自己方便，还得为别人着想。师尊在转法轮中写道，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我牢记师尊的话，所以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决定先暂时缓一缓。我想咱们都是同修，有些技术如果自己能够会，那是非常方便的。再说有些东西看起来难，只要用心去做，你会发现是很容易的。你们家不是有大学生吗？让他教教你，我想你会很快学会的。同修不语，但他的表情已不像以前那样严肃，点了点头。其他的同修表情也舒缓了好多，大家都在向内找了。四，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证。写到这儿，我还想对大家说，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障，特别是背法，更能使自己提高得更快，去执着去得更彻底，真有一种脱胎换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感觉。你还会发现，因为背法，家里的环境改变了，家里变得更和谐了。没背法之前，我做什么事情，家里发生了矛盾，总号召别人的原因， 从不首先想自己哪儿做的不好，遇到问题总好推责任，先把对方说的什么也不是，然后才轻描淡写的找自己的责任。那意思是说，你看你做的那么不好，我还不跟你一般见识，因为我是个修炼人。对方遇到这种情况时，往往是气得不行，不停地说，你还是个修炼人呢，怎么能这样呢？我立即跟上一句，就因为我是个修炼人，今天我才这么做，好像自己委屈的不行了，难道自己真正做好了吗？作为一个修炼人，自己做好了应该做的一切了吗？可想而知，差远去了，真是差得太远了。现在想起自己以前面对家庭矛盾时，所做的一切可真是差劲透了，难怪家里人经常说我不像个修炼人。被罚以后，做事、说话，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一般说我的都是家里的老人，那老人是长辈，我更应尊重，不能还像以前那样，连老人都气得心发慌，那怎么行？就这样，我从每一点、每一个细节做起，做什么事情尽量多为别人考虑，少为自己着想，多想自己哪儿做得不好。现在就连我家的空气都变了，变得柔和多了。现在我们家变成了传统式的家庭了。我记得一位同修说，我真想不到你们家的环境会那么好，整个家全都那么真心的支持你，你真行。我说，这都是师父给我做的，大法的威力。当然被法之后，我还发现我讲真相时，面对任何人都会正面很强，一点没有怕的感觉，这样劝退才能很顺利。另外各种执着心都在被法中变得很淡很淡，自己有时往往很容易觉察到，去起来也容易了很多，这样在修炼的路上面对生命的每一瞬间把握起来也就越来越容易了。这是我在修炼路上的一点体会，今天我利用这次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把它写出来，谢谢大家，双手合十。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正念正行，走正修炼路。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1997年11月得法的大陆大法弟子。得法的时候我11岁，现在在上大学。回首这10年的修炼历程，真的是颇有感触啊。想向师父汇报和想与大家交流的东西太多了，在这里我说一下我从高考到上大学之后这一段时间的修炼经历与体会，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正念正行，在师尊呵护下顺利走过高考。我是在大法修炼中成长起来的，修炼环境很好，经常能集体学法，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学习基本不费力气，而且成绩也很好，基本都是学校前几名。到了高三，学习负担加重了，学法时间少了，但我每天不管学多少都坚持学法，发完晚上12点正念睡觉，经常和妈妈出去发真相资料，在学校也和我的同学讲真相，并帮他们三退。正因为我始终都在大法中成长，所以才能在师尊呵护下堂堂正正地走过高考。 在临近高考的时候，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就教育学生考试的时候要灵活一些，也就是要学会抄，要是不抄就考不上好大学。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们是最正的，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给后人留下的，不能和常人一样随波逐流啊。师父讲过，一个不动能治万动的法，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抄，我也不动心。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因为别人互相抄，我的名次比原来下降了几名。老师怕我吃亏，为了让我学会抄，跟我谈了好几次。看我还是坚持不抄，老师又找到爸爸，让爸爸说服我。可是不管他们怎么说，我就是不抄。未修炼的爸爸气得暴跳如雷，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还说你们修炼人也太走极端了，不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于是我就和妈妈还有同修们切磋，他们也有点拿不准。这时师尊的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发表了，师尊说，当时邪恶中共镇压迫害要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一句话，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当然有的学员能理解，有的人就理解成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干了。我和妈妈还有同修从师尊的讲法中悟到，我就是不应该抄，大法弟子就应该有坚定的正念和正心。这也是强加给我的迫害，让我的行为不堂堂正正，让我不符合法，我不承认它。在考试的时候我发正念，清除干扰我的一切不好的因素，考出大法弟子应有的水平，正是大法。之后我静下心来答题，我发现当我真正静下心来答题的时候，智慧像泉水一样往外涌。就这样，每一科我都很顺利地答完了，没有任何人干扰我。在考最后一科的时候，还有几个人想抄我的卷子，但却怎么也没找到我。我就在他们其中一个人的身后坐着，另一个人在我旁边，还有一个在我后边，他们就是找不到我。更有意思的是，我前边的那个男生竟然问监考老师，17号考生在哪儿？老师说，我又没给你看着。这都是师尊在呵护着弟子啊，因为我按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了。高考成绩发表了，我超常发挥，考出了超出自己平时最好水平的成绩，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二，修去对情的执着。在刚上大学的时候，由于身边没有同修，遇到什么事也没有人可以切磋，整天就在一大堆常人里熏染着，感到很孤独很寂寞。我每天坚持听着师尊的讲法，心里还好受一些，可是孤独感丝毫没有减弱。后来在学校发生了很多事，在常人的环境中，不知不觉的就被常人的大染缸给染了，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等很多心也都出来了。慢慢的，那种孤独感越来越强，有的时候给家里打电话都想哭，我真的好想找一个同修啊。就在这时，我在参加的一次活动中遇到了一个比较谈得来的男生，我跟他讲真相，他也很愿意听，而且也三退了。他是我在大学里第一个讲真相还不反对只听我说的人，我就觉得找到了一个知己。他知道我修炼，他说他也想修炼。我想要是我和他在一起，能和他一起修炼，这也是一件好事，我今后有什么事情就可以和这个同修切磋了。开始我和他一起学法，教他练功，在这之后我们来往就频繁了，后来就成了男女朋友。虽然我心里知道用法来衡量这是不对的，可是那个时候我被邪恶钻了空子，怕孤独、怕寂寞的执着心被放大的自己陷在里面不能自拔。我也知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救人都忙不过来，我还有时间去浪费，执着心不去不说，反而会勾起许多执着心来，明知道不对就是拔不出来。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负罪感，想要分手又有些放不下他，又怕以后见面尴尬。 放寒假回家后，妈妈知道了这件事儿，我就和妈妈切磋。妈妈说，如果我是常人中的孩子，到了这个年龄是可以的，可是我是大法弟子啊，而且是从小得法，在大法中成长起来的，不应该这么做啊。我和妈妈一起学习师尊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弟子，有的学员想利用自己的婚姻让人学法，老师法身会怎么安排？师，这个事情我要告诉大家，不要把你的生活和修炼搞在一起，也不要把你的工作和修炼搞在一起。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大法是非常严肃的，不是非得求谁得，他们不得就算了。当然学员的心倒是好的，我付出我的婚姻大事叫你得法，我看到这个心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想你也不一定非得这样去做，因为法是严肃的，你给他的代价对他来讲是有求于得法，他得到这个他才学法的，对他来说这是不行的，首先他就不合格了，不是说大法非得叫他得。我更清晰地认识到我错了。开学回校后，他也提出要分手，经过了几番周折，后来我发现他并不是真正的想修炼，他把我传给他的大法书全都删了。我问他还想不想要了，他说想要。我再次把大法书传到他的电脑里，告诉他记住大法好，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情况，你都别放弃学大法。他说我会的。就这样，我和他平和地分手了。在分手之后，邪恶的物质还是干扰我，让我想他。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学法或者发正念清除他，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放下了对他的情，又精进起来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这种形式有魔的干扰，也有师父指物化物演化来考验你，两种形式都存在，因为人人都要过这一关的。我们从常人开始修炼，走的第一步就是这么一关，人人都会遇得到。现在不只是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周围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同修们也基本都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是从小得法的，因为小孩不牵扯这个问题，而我现在长大了，已经成年了。再一个就是邪恶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找我们的漏洞执着，然后把他们放大，要把我们拖下去，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迫害。我就是被邪恶的色魔乱鬼钻了空子，使我的执着心一个劲儿地被放大，真的好危险啊，身体上也一度地表现出了不正确状态。当时我感觉到我的整个宇宙都变得很灰暗萧条了，而当我真正放下那个情那个人心，坚定正念，在法上认识法，重新开始精进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天清体透乾坤正，照劫已过咒与明啊。三，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走过了这一劫，我想我要在正法修炼中，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必须得抓紧跟上正法进程。尽管学习很忙，但是每天我都坚持背诵一页左右的转法轮，基本每天晚上打坐一个小时，情况允许的时候就在寝室练动功。真是放下执着轻舟快，我的学习成绩又上来了，年终奖学金评比我还得了奖学金。上大学以后，由于开始独立生活，自己没有摆正修炼与学习的关系，只顾学习，名利心也起来了，而且又被情魔干扰，自己本身也没有做好，所以总是由于某些原因得不了奖学金。在我把学法和学习的重要性分清，放下那些名利情后，自身的状态好了，融于法中的时候，一切都好起来了。我努力和同学讲真相，可是很多人都是被邪党教育出来的典型的无神论者。我边讲边发正念，有的人没等我说几句，就转移话题，或直接就告诉我别说了。有的人明白了迫害真相，但还是不三退。我就想办法把我能收集到的大学生的电话和 QQ 号码都发给到了明慧网上，希望海外同修能帮助共同救度。 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群体真的太可怜了，被邪党毒害得太深了。我们现在的课程很紧，每天都得学习到很晚，学法的时间少之又少，觉得没有时间写心得体会了。我想时间再紧也得写，圆融大法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本来第二天我们有一上午的课，可是当我们去上课的时候，突然通知老师有事，课上不了了。我悟到这是师尊在给我机会和时间让我写交流稿，于是我专程回家写心得。而今天我在家写心得的时候，又正好看到了师尊的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真是太好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的精心安排，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师尊那无处不在的宏大慈悲，我会更精进的。向伟大的师尊合十，向可敬的同修合十。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交流稿。信师信法，修好自己才最安全。借第四次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之际，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父何时问好，向同修们问好。八年来在正实法的实践中，我走得比较稳，靠的是信师信法，全盘否定一切旧势力的安排，按师尊转法轮中的教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走了过来。修炼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体会到师尊的宏大慈悲和无微不至的呵护，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大法的神圣神奇。只要我们走得正，就能体会到无处不在的施恩浩荡。一，大法赐给了我一个和睦的家。得法修炼之前，我是一个对名利情很执着的生意人，而且脾气很不好，经常和丈夫打骂，一点小事就吵得不行，一气就堕胎，共堕了五胎，到后来总是怀不起孩子，到医院治也没用，两口子经常闹离婚，丈夫沉迷于酒中，面对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全家人为此很伤神。就在此时，也就是1996年，我习得大法，在有缘之士的引导下，我开始修大法。三个月后，我怀上了我儿子，脾气也变得好多了，懂得去关心别人，尊重对方。丈夫看到修炼前和修炼后的我判若两人，觉得大法太神奇了，也走上了修炼的路。由于邪恶的中共发起了对大法的打压，面对铺天盖地的谎言诬陷，我的心开始有点动摇。通过静心学法和看真相光盘、真相资料，我明白了法理，看穿了中共邪党的阴谋，于是我带着一家人多次走向天门正式大法，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次次平安回来。二，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因我一天到晚就是埋头做生意赚钱，有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还和别人争吵，由于自己强烈的执着心不放，加上学法时间少又不静心，练功也是想着生意的事，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看得很清楚，钻了我有漏的空子。一天就在我去做生意的途中发生了车祸，我当即昏死过去好长时间，等苏醒过来才想起请师父救我。当时我的腿肿得好大，无法行走，自行车全坏了，司机以为我死了已逃走，我不知怎么办，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好坏出自一念，我马上想我没事，我是大法弟子，回家后通过静心学法几天就好了，如果不是学了大法，命都没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呢？通过这次事，我找到了自己根子上的问题，强烈的执着名利情，作为修炼人要放下的就是这些东西。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一文中指导我们， 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三、建资料点。这次生死关过后，我带着省吃俭用的钱和几个同修一起到一个县城建了个资料点。由于做得很顺利，同修间配合得很好，不知不觉升起了欢喜心、干事心，学法相对也少了。忽然有一天，房东的儿子敲门说公安局来人了，另两个同修吓得赶快就走，我一个人赶紧收东西。后来那小孩说，看你们吓成这样，我是骗你们的。大家也没往心里去想，也没去悟一悟，是不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们。过了几天，我去别的地方有事，等我回来，房东告诉我，修甲被公安绑架并遭毒打，他还带公安抄了资料点，把机器等东西全部抄走了。而后此同修在恶警的刑讯逼供下，把我和同修乙都说了。恶警绑架了我，因那时还不知发正念，一路上我请师父加持，我不能被他们迫害，还有好多众生等着我去救。一到那里，恶人恐吓我，我没有害怕，感觉师父就在身边，我一点都不配合他们，不断地给他们讲大法的神奇。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叫我回家了。四、重新建立学法小组，形成整体。我们练功点自99年720邪恶疯狂镇压后就散了，好多人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更谈不上去正式法。我悟到我们要圆融好大法，尽快形成一个坚如磐石的整体，而师尊不想落下一个大法弟子，主动去帮助同修是我的责任。于是我就一个个的把他们叫到我家一起学法，学完法大家互相交流如何更好地做好三件事。大家都积极主动组织到农村发资料贴布干胶。有一次我们到同修丙家学法，不知道同修丙去郊区贴布干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恶警绑架，他一直没配合恶警，可是恶警搜到同修丙的手机就到他家抄家。晚上8点我们去学法，恶警站在门口开门，进一个就扣一个，一会儿就绑架了好几个大法弟子。恶人说我们聚会，又搜到同修身上不干胶和真相资料，问我们住哪叫什么名，我们都不配合。另一同修被绑架后就想走，几个恶警抓住他想打。我悟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迫害他就是迫害我。我马上打开窗户大声喊，乡亲们呐，你们来看呐，我们做好人，恶警来抓我们还打我们呢。连喊几声，几个恶警恶狠狠地把我拉过去，一边咆哮着恐吓着我，一边暴打我。刚打的时候我喊了一声妈呀，但我马上想起师父在法轮大法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很多当被打得很痛的时候嘴里却在喊妈呀妈呀，完全把这迫害视为常人对人的迫害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去保护他，这些旧势力他就不干了，因为他在维护着旧的宇宙的力，他认为那是宇宙的唯一力，新宇宙他看不到，他就要说这是你弟子吗？你看他把你当师父了吗？他把自己当做修炼人了吗？他有正念吗？他放下生死了吗？他做到金刚不动了吗？这个时候师父真的被他们指责得无话可说呀。想到这儿我立刻高喊，师父师父啊。恶警马上停下没打了，我的泪也流下来了。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佛恩浩荡，这时我的正念更强了。我们和他们讲真相，他们不但不听还骂人，我发正念让他们现实现报。恶警头子真的在那儿难受，脸色苍白，他打电话要增援警力把人带走。我请求师父加持我们救度众生，还有好多事要做，无量众生急切地在等着救度。让恶人电话打不通，我这就出去。恶警电话真的打不通，他只好去阳台打，我赶紧叫同修丙开开门，我们就往外跑。邪恶马上来追，没追上。当时我光着脚跑，那地方又有尖尖的石头、碎玻璃等，可我感觉脚好像没着地一样，轻飘飘地跑离开了那里。还有一次，刚做完明慧周报等资料，公安和居委会一群人进到我家，我马上关上卧室门，收拾机器、资料等东西，心里求师父帮忙。邪恶看不到这些东西，发出强大的正念。刚收好，一个恶人爬到窗子上看到我，就不断地敲门。我想到师父在《经济要旨二》 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讲的法理，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说我修的是真善忍，没做坏事，做最好的人，你们不去管坏人，却来骚扰好人，我现在要休息了，等我有时间再去找你们谈。他们听了马上说不耽误我休息就走了，后来再也没来过，一切正念皆从法中来。四，先修心再修机器。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自己买了电脑打印机，经过同修的帮助，我很快学会了上网编辑、打印、印制不干胶、制作横幅、刻录光盘。由于当时参与项目的人少，我就主动承担起来，还要传递资料和协调，这样一来我的学法练功时间相对就少了，思想中老想着正实法的事，学法练功静不下来，口里在读法，思想中老想着正实法的事，实际等于白学。法学不好，发正念、遇事向内找、做资料都做不好，打印机也出问题，本来打得好好的，忽然有几张纸前面两排内容打不到，隔几张好，隔几张又坏。我对着打印机发正念，再运行还是这样，心里又急又躁，简直搞得我焦头烂额。想起外地同修来一次好麻烦，还得花几十元路费，本地同修白天要上班，路途也挺远，晚上又没有公交车。其实大法弟子出现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我停下来集中精力静心学法向内找，并请师父帮忙，在师父的法理起悟下，找到了自己强烈的正视自我的心、求名的心、显示心、私心，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否定它、排除它、修掉它。同时和我的打印机交流，我知道你们很辛苦，你们很了不起，你们有幸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成为注视正法的法器，这是多么伟大的荣耀啊！因为大法是超常的，你们应该超常发挥，发正念，请师父加持，重新启动打印机，一切恢复正常。我悟道应发挥更多同修的作用，就主动地去带动周边的同修，把做不干胶、横幅、刻录光盘等技术交给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现在配合运作得很好，是师父和大法才使我走到了今天，使我在风风雨雨中不断成熟，使我在正实法中逐渐放下自我，铸造成了坚定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大法给予了我一切，以至未来的荣耀，我要以这一切去救度无量众生。我会牢牢记住师尊在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的话，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我会珍惜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放下人心，放下自我，做好三件事，越最后越精进，个人所悟不当之处尽情指正。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